颜延之，儿子颜俊，侄子颜师伯，沈怀文，儿子沈冲，堂兄沈谭庆，周朗，族孙周瑜，周瑜的儿子周赦，周赦的弟弟周弘正，周弘让，周弘直，周弘直的儿子周榷。颜延之，字延年，琅琊临沂人。曾祖颜韩是晋朝左光禄大夫，祖父颜约任零陵太守，父亲颜瑜任护军司马。颜延之小时候失去父亲，家境贫寒，住在城郊，喜好读书，无所不看，文章在当时首屈一指。他喜欢饮酒，不拘小节。30岁还没有结婚，妹妹嫁给了东莞刘牧之的儿子刘献之。刘牧之听说他有杰出的才能，想任用他，先想见他一面，颜延之却不去。后来他担任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，等到武帝北伐，被授予宋公爵位，府中派颜延之前去庆贺这一特殊任命。走到洛阳，环视旧时的宫殿都变成了农田，他凄凉的吟咏《蜀离篇》，途中作诗2首，受到谢惠傅亮的赏识。武帝即位后，补任太子舍人，雁门周旭之隐居如山，以儒学著称。永初年间，被征召到京城，开设学馆让他居住。武帝亲自前往，朝中才俊都来了。颜延之官位低微，却被引到上座。皇上让颜延之问周旭之3条经义，周旭之擅长辞辩，颜延之常常用简要的话多次挫败他。皇上又让他回来自己解释，言语简约，道理通畅，没有人不称赞。两次升迁后，任太子中舍人。当时尚书令傅亮自认为文章义理无人能及，颜延之仗着自己的才华不肯屈居其下，傅亮非常记恨他。庐陵王刘义珍待他很优厚，徐献之等人怀疑颜延之与他们不同心，心里很不高兴。少帝即位后，颜延之多次升迁任始安太守。领军将军谢惠对他说，从前荀勖记恨阮咸，把他贬为始平郡守，现在你又担任始安太守，可以说是二使。黄门郎殷景仁也对他说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厌恶才俊，世俗挑剔文雅。颜延之去郡上任，路经密谈，为襄州刺史张绍写了《寄屈原文》来表达自己的心意。元嘉3年，徐献之等人被诛杀，颜延之被征召为中书侍郎，转任太子中庶子，兼任步兵校尉，受到很优厚的赏赐和待遇。颜延之既然凭借才学受到赏识，当时很多人也推崇佩服他，只有袁叔比他小20岁，却不推重他。颜延之愤怒地在众人中斥责他说，从前陈元芳和孔元俊同年有名气，元俊在床下礼拜元芳，现在你为什么不来礼拜？袁叔无言以对。颜延之性格疏放，不能取悦当事，看到刘湛、殷景仁专权当政，心里不平，常说天下事难道靠一个人的智慧就能独自解决吗？言辞激烈，常常触犯权贵。又早年曾做过刘湛父亲刘柳的后将军主簿，这时对刘湛说，我的名位不提升，大概是因为做过你家的属吏吧。刘湛怀愤在心，对彭城王刘义康说了，于是颜延之被外放为永嘉太守。颜延之非常怨愤，就写了《五军俑》来记述竹林七贤山涛、王荣因为显贵被删去。永嵇康说，栾何有时杀，龙性谁能训？永阮籍说，物故不可论，图穷能无痛。永阮咸说，屡见不入关，一挥乃出手。永刘林说，涛今日沉隐，谁知非荒宴。这四句大概是自述。刘湛和刘义康认为他的言辞意旨不恭顺，大怒，想把他贬到远方郡县。文帝给义康下诏说，应该让他在乡里反省过错，如果还不悔改，就把他赶到东方去。甚至难以饶恕的，自然可以按事论处。于是颜延之隐居不参与世事达7年之久。中书令王求以明公子的身份不务世事，和颜延之很要好，常常接济他的贫困。晋公司皇后下葬，应该配备百官，都取用义熙元年的任官凭证，让颜延之临时兼任，义吏送来文书，颜延之喝醉了，把文书扔在地上说，颜延之不能侍奉活人，怎么能侍奉死人？文帝曾召见颜延之，传召的人多次不见他，他每天只是在酒店赤身裸体唱晚歌，根本不回应，有一天醉醒后才去谒见。文帝曾问起他几个儿子的才能，颜延之说，颜俊得到我的比例，颜策得到我的文采， 严焕得到我的毅力，严月得到我的酒量。和尚之嘲弄说，谁得了你的狂放？回答说，我的狂放是别人赶不上的。和尚之任侍中值班，严延之喝醉了去拜访他。尚之远远看见就假装睡觉，严延之掀开帘子仔细看了看说，朽木不可雕。尚之对左右说，这个人喝醉了很可怕。闲居无事，写了停告这篇文章来教导子弟。刘湛被杀后，启用严延之为始兴王刘俊后军资议参军、御史中丞，在任上从容不迫，没有什么检举上奏。升任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。和尚之平素和严延之亲近，写信给王求说，严之有了新的任命，官府不再有光彩了。因为尚书买人家田不肯付足钱，尚书左丞荀赤松弹劾他说，求田问社前代贤人所鄙视。严延之唯利是图，亲率冒犯陈奏，依仗诏命恩准，抵赖剩余的价款，将近一年还没结清，贪图私利苟且获取，毫无顾忌。严延之以前因是被斥退，又蒙提拔，却不肯悔改，怨恨诽谤不止，结交庸劣之人，沉迷于酒，横生讥讽诽谤，诋毁朝中官员，自求过分的荣耀，更增刻薄之性，私下依仗宠爱，养成强横之心，外表显示清心寡欲，内心却竞相奔走，求官求升迁不知满足，参加宴席对同座的人肆意辱骂，天地之量包容，常常存心养护，怜惜其文采，不忍远弃，但他骄纵放肆，不加节制，一天比一天厉害。我听说名声超过实际是孟轲所耻的，何况名声不是来自外界，而是由自己造成的。虽然心智浅薄低劣，却把自己比得很高，客气虚张，毫无惭愧畏惧，怎么还能辅佐武将增辉朝廷？请求以严延之诉讼田产不实，妄图干扰皇上视听，以强凌弱，免除他所任官职。诏书同意。后来任秘书监、光禄勋、太常。当时僧人惠灵英才学被文帝赏识，朝廷正是多和他谋划，于是士族庶民都归附仰慕他。皇上每次召见他，常让他坐在单独的座位上。严延之非常记恨，趁着醉意对皇上说，从前赵谈参圣，原思正色觐见，这是三公的座位，怎么能让受过刑的人坐呢？皇上变了脸色。严延之性格既偏狭激切，加上有酒醉的过失，肆意直言，毫不隐晦，所以评论的人多不认同他，称他为严彪。他生活节俭，不经营财力，不依书食，独自在郊野饮酒，当他示意时旁若无人。元嘉三十年退休，元兄刘绍弑君即位，任命严延之为光禄大夫，长子严俊任孝武帝南中郎咨议参军。等到义军入京讨伐，严俊参与秘密谋划，并撰写文书檄文。刘绍召来严延之给他看檄文，问道，这是谁写的？严延之说，是严俊写的。又问，凭什么知道？答道，严俊的笔体我不能不认识。刘绍又说，言辞为什么到这种地步？严延之说，严俊连老臣都不顾，怎么会为陛下考虑？刘绍的怒气才消除，因此得以免罪。孝武帝即位后，任命严延之为金子光禄大夫，兼任湘东王师，曾和何衍一起随从皇上南郊祭祀，何衍在路上远远地呼唤严延之说，严公。严延之认为他轻浮，责怪他，回答说，我既不是三公之公，又不是田舍之公，又不是你家的阿公，为什么叫我公？何衍羞愧地退下。严俊显贵后，权势倾倒一时，凡是严俊供奉的东西，严延之一概不接受，弃用服饰不换，房宅依旧，常乘瘦牛车，遇到严俊的仪仗队就停车在路边，又喜欢骑马在街巷游玩，遇到旧友就按着马鞍要酒，得到后一定喝完，欣然自得。曾对严俊说，我平生不喜欢见显要人物，现在不幸见到了你。看到严俊建宅子，对他说，好好建造，不要让后人笑话你笨拙。上表请求解除失职，加给亲信二十人。曾一大早去探望严俊，遇到宾客满门，严俊正躺着不起来，严延之发怒说，恭敬节俭是福的基础，骄横傲慢是祸的开端。 何况你出身粪土之中，却升到云霞之上，傲慢不可滋长，难道能长久吗？颜延之有个爱妾，不靠他吃饭就不饱，睡觉不安，妾仗着宠爱，曾把颜延之推下床摔伤，严俊杀了他。颜延之非常痛惜，常坐在灵前哭着说，贵人杀了你，不是我杀了你。在冬日去哭丧，忽然看见妾推开屏风压向自己，颜延之吓得跌倒在地，因此生病。孝建三年去世，享年73岁。追赠特进，谥号献子。颜延之和陈俊、谢灵运都以文采齐名，但写作快慢悬殊。文帝曾分别命令他们模拟《乐府北上篇》，颜延之接到诏命就写成，谢灵运很久才完成。颜延之曾问鲍照自己与谢灵运的优劣，鲍照说，谢灵运的五言诗像初开的荷花，自然可爱，您的诗像铺陈锦绣，也是满眼雕绘。颜延之常常比驳汤惠修的诗，对人说，惠修的作品不过是街巷中的歌谣罢了，正该误导后生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，颜延之、谢灵运在潘岳、陆机之后，文士无人能及，江右称潘，陆江左称颜、谢。颜俊字世训，是颜延之的长子，早年就有文采，任宋孝武帝辅军主簿，很受赞赏，颜俊也尽心辅助。元嘉年间，皇上不想让诸王各自建立朋党，将召颜俊补任尚书郎。江湛认为他在王府有成绩，不宜改任，于是作罢，随府转任安北镇军北中郎府主簿。起初僧人僧韩精通学问，对颜俊说，贫道常见趁计，将有真命天子音符，名称次序属于殿下。后来颜俊在彭城曾对亲近的人说起，话于是传开，被文帝听到。当时元凶的巫蛊事件已经败露，所以皇上没有追究。孝武帝镇守浔阳，颜俊升任南中郎即使。元嘉30年春，因为父亲颜延之退休，坚决请求解职，赐驾还未出发，文帝去世的消息传来，孝武帝起兵进讨，转任资义参军，领军录事，总管内内外外，并撰写檄书。孝武帝从浔阳出发时就有病，从沈庆之以下都不便接见，只有颜俊出入卧室，决断军机。当时孝武帝多次病危，不能禀告请示，所有事务颜俊都专断施行。孝武帝即位后，历任侍中、左卫将军，封建成县侯。孝建元年，转任吏部尚书，兼骁卫将军，留心选举，自强不息，受宠幸重用，上奏没有不被批准的。后来谢庄代替颜俊掌管选举，意见多不能实行。颜俊容貌严肃刚毅，谢庄风度很美，宾客喧哗投诉，谢庄常笑着回答，人们说颜俊瞪着眼给人官做，谢庄笑着不给人官做。南郡王刘义轩、臧质等人反叛，让颜俊兼任右将军。刘义轩、臧质的儿子们藏匿在建康、秣陵、胡熟、江宁县界，孝武帝大怒，免去丹阳尹楚战之的官职，逮捕四县的长官，任命颜俊为丹阳尹，加散骑常侍。在此之前，颜俊没有儿子，而司马江夏王刘义公的儿子们被元凶刘绍杀害，这时各自生了男孩，皇上亲自为他们取名，明义公的儿子为伯禽，以比鲁公伯禽、周公之子；明颜俊的儿子为辟疆，以比汉世中辟疆、张良之子。在此之前，元嘉年间曾铸造四铢钱，钱币的轮廓形状与五铢钱相同，但铸造耗材多而无利润，因此百姓不私自盗铸。等到孝武帝即位，又铸造孝建四铢钱，所铸的钱币形状薄小，轮廓不完整，于是民间盗铸的人掺入迁徙，钱币都不牢固。又有人捡凿古钱以获取铜料，钱币变得越发薄小，逐渐偏离官方规格。虽然重新制定严刑，因牵连而被处死或免官的人力官长接连不断，但盗铸更加严重，各种物价飞涨，百姓深受其苦。于是朝廷设立规格标准，薄小且无轮廓的钱币全部被禁止流通。始兴公沈庆之建议，应当允许民间开署铸钱，愿意铸钱的人家都居住在署内。去年春天所禁止的新钱式样暂时全部允许使用，如今铸造的钱币全部依照这个规格。每万钱征税3000，严格检查盗铸，并禁止捡凿古钱。几年之间，公司都能富足，铜料用尽后 事情自然停止，奸诈伪造自行消失。如果禁止铸钱，铜就会转变成器物；开放铸钱，器物就会变成钱财。朝廷将此事下达公卿讨论，严峻建议说，如今说要开蜀放铸，我确实赞同，但担心开采铜矿的资源会断绝，器用日益损耗，铜既然变少，器物也会更贵。若将器物投入值1000钱，那么铸钱就减半，这样做无利可图，即使下令也难以推行。当时议论者又因为铜料难得，想要铸造二铢钱。严峻又建议说，如今铸造二铢钱，放任新细钱流通，对官府无法缓解匮乏，而百姓的奸诈巧伪却会大量兴起，天下的货物将糜烂破碎到极点。空谈严禁，但利润深厚，难以禁止，不过一两年间，其弊病就无法补救。这是非常不可行的第一点，让奸诈之人肆意妄为，并留下错误的谋略，这又是非常不可行的第二点。富商得志，贫人困窘，这又是非常不可行的第三点。如果这样做利益深厚尚且不可行，何况未见其利，而众多弊病如此，失策于当时，岂不被百代取笑吗？前废帝即位后，铸造二铢钱形式更加细小，官钱每次发行，民间立即仿效，但大小厚薄都比不上，没有轮郭，不磨砺，如同当时的剪凿钱，被称为雷子钱。景和元年，沈庆之启奏允许私铸，于是钱货混乱败坏，1000钱长度不满3寸，大小与此相称，被称为额眼钱，比这更差的被称为延环钱，用线穿起来，放入水中不沉，随手破碎，市井不再仔细计算，数十万钱不满一捧，一斗米值10000钱，商货无法流通。明帝初年，只禁止额眼钱、延环钱，其余的都通用，又禁止私人铸钱，官署也废弃，不久全面禁止，只使用古钱。严峻从散其常事，丹阳尹嘉受中书令，上表辞让中书令，被允许。当时天旱人饥，严峻上言禁止卖糖1个月，省下近万斛米。又代替谢庄担任吏部尚书，兼任太子右卫帅，尚未就任，遭遇父亲丧事。刚过1个月，被启用为右将军，丹阳尹照旧。严峻坚决推辞，上了10次表彰，不被允许。朝廷派中书舍人戴宝明抱着严峻上车，再到郡署，赐给他布衣一套，用彩丝作序，派主衣就他身体良才衣服。严峻凭借自己是藩朝旧臣，常常极力陈述朝政得失。皇上在扶桑期满之后，宫内颇有一些丑闻，又多有兴建工程，严峻恳切见证，毫不回避。皇上心中很不高兴，多数意见不被采纳。严峻自认为才能足以治世，恩遇旧情无人可比，应当在中书协助政务，永远执掌朝政，但所提意见多不被采纳，怀疑皇上要疏远自己，于是请求外任以试探皇上的心意。大明元年，被任命为东阳州刺史，所求被允许后，便忧虑恐惧，无计可施。到州后又遭遇母亲丧事，不被允许离职，听任送丧回京城，恩遇仍然深厚，严峻更加不安，每次面对亲戚故旧，颇怀怨恨愤怒，又谈论朝廷的过错谬误以及君主的得失。等到王僧达被诛杀，说王僧达是被谗言陷害，临死时陈述严峻前后怨恨不满，遗憾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。王僧达所说与事实颇相符合，皇上于是派御史忠诚与辉之弹劾严峻，窥伺国家权柄，暗中图谋长久执政。担任选曹之职时，煽动滋事更加严重，出任京尹后行事更加放纵，传召者犯法，按旧例须上报，而严峻因为通传申诉冒犯自己，就加以鞭打侮辱，不顾朝廷威灵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心怀奸诈，包藏隐恶，预先听闻宫中旨意，无不泄露，惩罚则归功于皇上，好事则归功于自己，威胁恐吓上载，鼓动民间舆论，最后担心皇上知晓，内心猜忌恐惧，假装请求东行州职，以试探天子旨意。既已出任外藩，怨恨咒骂更加放肆，口出怨言，腹诽心谤，以此相比已经算轻了。前年冬天母亲去世，诏令赐予还乡安葬，事情办完却不离开，滞留多时，又挑拨离间勋贵，制造异同，于是认为自己 被排斥在外，国家将倾覆。加上家中行为有缺失，早年已遭世俗议论，兄弟间怨毒，亲戚朋友震惊，皆谈相议，不再是传闻。应当公开处死，以彰显圣事教化，请求按现有事实免去严峻所居官职，交由太常削除爵位封地。皇上不想，立即施以重刑，暂且执免官。严峻多次上表谢罪，并祈求保全性命。皇上更加愤怒，下诏回答说，御史台所弹劾的并非往昔所期望于你的，你享受荣宠正应到此为止。诽谤怨恨已经辜负了本来的期望，又过于烦扰思虑，遗憾不能保全，这难道是臣下侍奉君上忠诚节义的最高表现吗？等到晋陵王刘旦谋反，趁机陷害他，说他与刘旦勾结，赵御史忠诚与挥之在面前立时上奏，奏章写成，下诏先打断他的脚，然后在狱中赐死，妻子儿女宽恕流放远方。儿子严辟强被流放胶州，又在宫廷湖被沉水淹死。严峻的文集流传于世，严峻的弟弟严策也因文章被知遇，官至江夏王刘义恭的大司马录事参军。因兄长显贵而忧虑，先于严峻去世。明帝即位后，下诏说，严颜之昔日曾教导朕，情义兼重，前既是参军，济阳太守严焕再藩朝任职，恩旧深厚，可擢升为中书侍郎。严焕是严颜之的第三个儿子。严师伯字长申，是严峻的同族兄长，父亲严绍刚正有弃局能力，担任谢惠的领军司马。谢惠镇守江陵，请严绍担任资义参军，兼领录事，军府事务全部委托给他。严绍担心谢惠有祸，请求担任晋陵太守，还没来得及到郡，正逢谢惠被讨伐，严绍服毒而死。严师伯少年丧父家贫，涉猎书传，颇通小声乐。弟弟严师仲的妻子是臧质的女儿，臧质担任徐州刺史，征辟严师伯为主簿。孝武帝担任徐州刺史时，严师伯仍为辅国安北行参军。王景文当时任资义参军，喜爱他协和机敏，推荐给孝武帝，让他担任徐州主簿，善于迎合，大受之誉。等到孝武帝离开镇所，严师伯以主簿身份送行。孝武帝镇守浔阳时，启奏文帝请求任命他为南中郎府主簿，文帝不许，对点签说，中郎府主簿怎么能用严师伯。孝武帝又启奏请求任命他为长留正佐，文帝又说，朝廷不能任命他，你可以自己板授，但也不宜署理长留。于是板授他为参军刑狱，等到讨伐元凶刘绍，转任主簿。孝武帝登基后，任命他为黄门侍郎，多次升迁至侍中。大明元年，封平都县子，亲近宠幸，亲密无间，群臣无人可比，大量收受贿赂，家财累积千金。孝武帝曾与严师伯玩出仆，皇上至德至，非常高兴，认为必胜。严师伯后来至德卢，皇上脸色大变，严师伯连忙收起妻子说，差点做成卢。当天严师伯一输百万，随后升任吏部尚书、右军将军。皇上不想大权落在臣下手中，前后负责选官的人只是奉行文书，严师伯则专精独断，上奏无不批准。七年，任尚书右仆射，当时分设两个选官机构，陈俊谢庄、琅琊王谭生同时担任吏部尚书。严师伯的儿子严举、周旋寒门人张琦担任公车令，皇上认为张琦的资品不匹配，让他兼任侍买丞，以蔡道会替代他。令使潘道期、楚道会、严一之、袁从夫、任旦之、石道、黄南、周公玄等人压下对蔡道会的敕令，让张琦先到公车任职，不执行张琦兼任侍买丞之事。严师伯因儿子干预选职而获罪，谢庄、王谭生被免官，潘道期、楚道会被处死，严一之等六人被鞭杖一百。严师伯不久兼任太子中庶子，虽被贬斥挫伤，但受任如初。孝武帝临崩时，严师伯接受遗诏辅佐右主、尚书、侍中之事，专门委托给他。废帝即位后，又恢复正常官职，加领卫尉。严师伯居权日久，天下人如浮条归凑，攀附其门者，爵位无不超越本分，大量收受贿赂，家产封缉，割据妾室， 音乐女色，竞选天下佳丽。园林池沼，宅地房舍，冠绝当时。骄奢淫逸，为士族所憎恶。又升任尚书仆射，兼任丹阳尹。废帝想清理朝政，转任严师伯为左仆射，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，夺去他的金尹之职，又分去台省之任。严师伯至此才开始恐惧，与柳元景谋划废吏之事。起初严师伯专断朝事，不与沈庆之商量，对令史说，沈公不过是爪牙之臣，怎能干预政事。沈庆之听说后切齿痛恨，于是泄露了他们的谋划。不久与太宰江夏王刘义公一同被诛杀，六个儿子全部被杀。明帝即位后追谥为荒。沈怀文，字思明，吴兴武康人。祖父沈济曾任晋朝光禄勋，父亲沈宣曾任新安太守。沈怀文少年喜好玄理，善于写文章，创作《楚昭王二妃诗》被世人称道。担任江夏王刘义公的东阁祭酒，遭遇父亲丧事，新安郡赠送的丧礼财物丰厚，丧事办完后其余全部分给亲戚，一无所留。文帝听说后赞赏他，赐给奴婢六人。服丧期满，授官尚书殿中郎。隐士雷次宗被征召居于中山，后来南还庐江。和尚之设宴饯行，文艺之士全部聚集。作联名诗，沈怀文所作尤其优美，文辞高妙，压倒在座之人。隋王刘旦镇守襄阳，出京担任后军主簿，与资义参军谢庄共同掌管文书，兼领义城太守。元嘉二十八年，刘旦曾镇守广州，想以沈怀文为安南府记事，先授通直郎。沈怀文坚决推辞南行，皇上不高兴。弟弟沈怀元娶东阳公主养女王英武为妾，元兄刘绍施行巫蛊之术，王英武参与其中，事情泄露，沈怀文因此被调职，任至书侍御史。元兄刘绍弑君自立，任命他为中书侍郎。孝武帝起兵讨伐，找他让他撰写伏檄，他坚决推辞。刘绍大怒，正逢殷冲相救得免。假托有病从马上摔落，从小路逃奔新亭，被任命为晋陵王刘旦的骠骑录氏参军、怀陵太守。当时国丧尚未解除，刘旦想修建内宅，沈怀文认为不可，于是作罢。不久转任扬州中从事使。当时有人提议撤销录尚书一职，沈怀文认为不合适，上奏议论不被采纳，升任别驾从事使。等到江夏王刘义公调任西阳王刘子尚为扬州刺史，沈怀文依旧任职。当时火星停留在南斗星宿，皇上于是废弃西周旧馆，让刘子尚移居东城以镇压灾异。沈怀文说，天道显示变异，应当以德来回应，如今虽空置西周，恐怕无益。皇上不听，而西周最终被废弃。大明二年，升任尚书吏部郎，当时朝议想依照古代制度设置王畿，扬州移到会稽，仍是因为星象变异的缘故。沈怀文说，周朝制度设置京畿，汉朝设置司隶校尉，各自顺应时宜，并非有意相反。安定人民，安定国家，其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人心所安，上天也会顺从，未必改变现今追慕古代，才能达到太平。神州旧土，历代相承，不同于边州，有时设置，有时废除。既然人心不悦，恐怕会损害教化根本，又不被采纳。三年，刘子尚移镇会稽，升任府军长史，代理抚州事务。当时囚禁的人很多，动辄经历年月。沈怀文到任后，审讯五郡936件狱案，众人都称赞公平。入朝担任侍中，宠誉深厚亲密。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反叛，等到呈现，世人百姓都裸身边面，然后处以死刑，将被杀者的头颅堆聚在石头城南岸，称为独楼山。沈怀文陈述，这样做不可，皇上不采纳。孝武帝曾举行元秋祭天，未到日期而整夜下雨阴暗，第二天早晨风停天晴，云色非常美丽，皇上登坛喜悦。沈怀文祝贺说，昔日汉朝皇帝交祀太医神，白日出现众轮，神光四射，如今陛下举行此礼，而甘雨迎接前夜，清景映照清晨，这实在是圣明感动幽冥所致，臣愿与侍臣赋诗赞颂。皇上笑着称好。 扬州治所迁移到会稽，皇帝对浙江东部人心不和睦感到愤怒，想要降低他们的俸禄，只有西州的旧人不变。沈怀文说，扬州迁治所已经违背人情，一个州实行两种标准，尤其损害大体。皇帝不听从。沈怀文与严俊、周朗向来交好，严俊因违背圣旨被杀，周朗也因触怒皇帝获罪。皇帝对沈怀文说，严俊如果知道我会杀他，也不敢这样。沈怀文沉默不语。又曾在除夕与谢庄、王景文、严师伯奉命进入宫中，还没到，王景文在谈话中称赞严俊、周朗的才能，沈怀文随声附和。严师伯后来在谈话中禀报皇帝，叙述了王景文等人的这番话。沈怀文多次触犯皇帝，到这时皇帝更加不高兴。皇帝又征发各郡士族充当将吏，他们都不服役，甚至全部逃亡。实行严厉的制度也无法禁止，于是改用军法，抓到就斩首，没有人不逃窜到山林湖泽，聚集成为盗贼。沈怀文又就此进言，斋库每年征收绢达数万匹，棉也与此相当，期限严厉，民间买一匹绢要花二三千钱，一两棉要三四百钱，贫穷的人卖妻卖子，甚至有人上吊自杀。沈怀文详细陈述百姓的困苦，因此棉绢略有减少，但不久又恢复原状。子上等各位皇子都设置底舍，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，祸患遍及天下。沈怀文又说，设立店铺贩卖是古人所非议的，不是说明不语的原因，桑弘羊承担治汉的责任，如果因为用度不足，就应当酌情减少节省。皇帝不听从。孝建以来，皇帝压制贬黜各位弟弟，广陵平定之后，又想进一步加重条例。沈怀文说，汉明帝不让他的儿子比光武帝的儿子，前代史书认为这是美谈。陛下既然明确了管叔、蔡叔的诛杀，希望推崇唐叔、魏叔的寄托。等到海陵王刘修茂被杀，皇帝想推行之前的提议。太宰江夏王刘义恭探知密旨，先提出话题，沈怀文坚决请求不可以，因此得以停止。当时皇帝游玩没有节制，太后和六宫嫔妃常常乘坐副车跟在后面。沈怀文与王景文经常觐见，不应经常外出，后来再一次随从时坐在松树下，风雨很大。王景文说，你可以禁言了。沈怀文说，单独禁言没有后续，应该一起陈述。江志深躺在草旁，也认为这样好。不久被召一起进入猎场，沈怀文说，风雨如此，不适合圣上身体。王景文又说，沈怀文的请求应当听从。江志深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皇帝正在拉弩，变色说，你想效仿严俊吗？为什么总是知道人间事？又说，严俊这小子恨不得鞭打他的脸。皇帝每次设宴聚会，都让在座的人喝得大醉。沈怀文向来不饮酒，也不喜欢游戏，皇帝认为他故意想与众不同。谢庄曾经告诫沈怀文说，你每次与人不同，又怎么能长久？沈怀文说，我从小就是这样，怎能一朝改变？不是想与众不同，是本性做不到罢了。五年，出任晋安王刘子勋的征虏长史、广陵太守。第二年，因朝政事完毕，被遣返回北方，因女儿生病请求延期，临行时又请求停留三天，最终仍然没有离开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免官禁锢十年。被免官后，卖掉宅子回东方，皇帝大怒，将他逮捕交付廷尉赐死。弟弟沈怀远任始兴王刘俊的征北长留参军，深得亲信优待，因娶王英武为妾获罪，被孝武帝流放广州。刺史宗悫想杀他，恰逢南郡王刘义轩反叛，沈怀远颇通文笔，宗悫起义，让他撰写檄文，并奉命到始兴，与始兴向审法系讨论起义之事。视频后，宗悫详细为他陈情请求，因此被赦免。整个孝武帝时代未能返回，前废帝时代才回来，官至武康令，撰写《南越志》以及沈怀文的文集一并传于世。沈怀文有三个儿子，沈旦、沈深、沈冲。沈冲字景绰，涉猎文艺，在宋历任辅军正左兼记事。等到沈怀文获罪被拘禁，沈冲兄弟行谢罪礼，神情哀伤，面容悲苦， 见到的人为他们伤心。柳元景想救沈怀文，对孝武帝说，沈怀文的三个儿子处境困苦不堪，希望陛下尽快定他的罪。皇帝说，应当赶快杀了他，让他们心意分散，最终杀了沈怀文。柳元景为此叹息，沈冲兄弟因此知名，屡次升迁至司徒录事。齐武帝任江州刺史时，沈冲任征虏长史、浔阳太守。齐建元年间，屡次升迁至太子中庶子。武帝在东宫时以旧恩对待他，等即位后转任御史中丞、侍中。永明四年任武兵尚书。沈冲与哥哥沈旦、沈深名誉有优劣，世人称为妖骨兄弟。沈旦、沈深都曾任御史中丞，兄弟三人都担任司职，是晋宋以来所未有的。中丞是负责暗查裁定的官职，被弹劾的人大多结怨。永明年间，沈深弹劾吴兴太守袁篡。建武年间，袁篡的堂弟袁昂任中丞，上任几天后上奏弹劾沈深的儿子沈慧，父亲在世时租赁白险车，被免官禁锢。沈冲的母亲恐是在东边邻居家失火，怀疑被人故意焚烧，大声呼喊说，我的三个儿子都做御史中丞，与人哪有善者，正担心骨肉分离，何止是焚烧。兄弟后来都曾任侍中，武帝正要任用沈冲，不久去世，追赠太常，谥号公子。沈谭庆是沈怀文的堂兄，父亲沈发任员外散骑侍郎，沈谭庆在宋任尚书左丞。当时每年有水旱灾害，沈谭庆建议设立长平仓以救百姓疾困，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但事情未能实行。大明元年任徐州刺史，当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协助戍守彭城，裴景仁本是北方人，很熟悉关中事务。沈谭庆让他撰写《秦记》十卷，叙述服饰的事迹，这本书传于世。沈谭庆谨慎诚实清正，所任职之处都有好政绩，常对子弟说，我处事没有才能，只想做个大老子罢了，世人以长者称之。在祠部尚书任上去世。周朗，字义立，汝南安城人，父亲周纯送出历任侍中、太常，哥哥周乔娶武帝第四女宣承德公主，两个女儿嫁给建平王刘宏、庐江王刘一。因贵妻显赫为官，周朗少年时喜爱骑士，很有风范气度，与周乔志趣不同，周乔非常憎恶他，任江夏王刘义公的太尉参军。元嘉二十七年春，朝廷议论北伐魏国，应当派刘义公出镇彭城，担任各军统帅。周朗听说后辞职。等到刘义公出镇，辅主簿杨希随行写信给周朗开玩笑，劝他献奇策进谏。周朗回信援引古意，文辞意气倜傥。孝武帝即位，受建平王刘宏的中军录事参军。当时普遍要求百官直言，周朗上书陈述得失，多有自夸之处，奏书触犯圣旨，自行解职离去。后来任庐陵内史，郡界荒芜，颇多野兽。母亲薛氏想观看打猎，周朗于是合围放火，让母亲观看。火势蔓延，烧了郡府，周朗全部用自己的俸禄米造屋，赔偿烧毁的县额，称病辞官，被周斯弹劾，回到都城向孝武帝谢罪说，周斯检举我的过失多不属实，我在郡中猛兽三次吃人，虫鼠损害庄稼，因这两件事上覆陛下。皇帝变色说，周斯不属实，或许可能有虫兽之灾，哪里关你这个小人物。周朗不久遭母丧，每次哭一定悲痛，其余颇不遵循居丧的常节。大明四年，皇帝让有关部门上奏他居丧无礼，下诏说，周朗违礼立口，应当杀戮，小人物不足扰乱典刑，特别所送边郡，于是将他传送宁州，在路上杀了他。周朗的族孙周瑜，周瑜字彦伦，是晋左光禄大夫周乙的七世孙，祖父周虎头任员外常侍，父亲周寻任归乡相。周瑜少年时被祖祖周朗赏识，出仕任海陵国侍郎。益州刺史萧惠开赏识周瑜，带他入蜀，任立封将军、兼肥乡、成都二县令，仍任辅主簿。常认为萧惠开性格太险，每每进谏萧惠开不高兴， 回答周瑜说：“天险地险，王侯涉险，只问用险如何罢了。”随萧会开回到都城。宋明帝很喜欢玄礼，因周瑜有慈意，召入殿内亲近值班。皇帝所做的惨毒之事，周瑜不敢明见，总是诵读佛经中因缘罪福之事，皇帝也因而稍微停止。元徽年间，下诏任善县令，有恩惠，百姓思念他。齐高帝辅政时，任其殿中郎。建元初年，任长沙王后军参军、山阴令。回京任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。文惠太子在东宫时，周瑜升任正元郎，始兴王前军资义在殿省值班侍奉，深得赏识优待。周瑜因此便利，常于佛里著《三宗论》，谈空假之意。西凉州智林道人写信给周瑜，深表赞美，说手持竹苇40多年，颇见宗路，只有此徒黑白无一人得到，为此发病，没想到这种音声进入我耳。他的论著如此被看重。周瑜在中山西边建隐居之所，休假就回去，转任太子仆兼著作，撰起居注，生中书郎兼著作，常在东宫陪侍。少年时从外家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到魏恒的散隶书法，学得非常精妙。文惠太子让周瑜在玄圃茅斋壁上写字，国子祭酒何应用导谢书求换周瑜的字。周瑜笑着回答说：“天下有道，秋不雨亦也。”每次宾客朋友聚会，周瑜虚席交谈，词韵如流，听者忘记疲倦。兼通《老子》《周易》，与张荣相遇，总是用玄言相辩，整日不散。清贫寡欲，终日吃素，虽有妻子，独自住在山中屋舍，非常机敏善辩。魏将军王翦对周瑜说：“卿在山中吃什么？”周瑜说：“赤米白盐，绿葵子了。”文惠太子问周瑜吃菜什么味道最好，周瑜说：“春初早酒，秋末晚松。”何应也精信佛法，没有妻子。太子又问周瑜：“清精进比何应如何？”周瑜说：“三途八难，共所未免，然而各有拖累。”太子说：“拖累是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周妻和肉。”他的言辞应变如此。转任国子博士，兼著作如故。太学诸生仰慕他的风范，争相追求华辞巧辩，开始著《四声切韵》，流行于当时。后来在官任上去世。儿子周涉，周涉字生义，幼年聪慧，周瑜认为他不同寻常，临终时对他说：“你不愁不富贵，只是应当用道德来引导。”长大后博学，尤其精通义理，善于诵读诗书，音韵清朗善辩。20岁举秀才，授太学博士。堂兄周绵任善县令，贪赃不少，家产被没收，周涉于是让出宅子帮助他。建武年间，魏人吴褒南归，有儒学。尚书仆射江时召吴褒讲学，周涉到座前驳倒吴褒，词里遒劲飘逸，因此以口便闻名。王亮任丹阳尹，听说后喜欢他，征为主簿，正事多委托给他。升太常丞。梁武帝即位，吏部尚书范云与周瑜向来交好，看中周涉的才气，对武帝说起，召拜尚书祠部郎。礼仪的增减多由周涉提出。此前皇帝给诸王及吴平侯写信，都称帝，周涉建议引用武王周公的故事，都称汝，皇帝听从，屡次升迁至鸿胪卿。当时王亮获罪回家，故人没有来的，只有周涉后代救恩。等到王亮去世，亲自料理殡葬，当时人称颂他。升尚书吏部郎，太子又卫帅，又卫将军。虽然职位屡次变动，但常留在省内，很少得以休假回家。国史诏告、遗体法律、军旅谋略都监管，日夜侍奉皇帝，参与机密，20多年未曾离开左右。皇帝认为他有功夫之气。当初范云去世，众人都认为沈约适合掌管书要，皇帝认为沈约轻率不如徐勉，于是徐勉、周涉共同参与国政。徐勉因小嫌隙中途被废，周涉专掌权柄，雅量不及徐勉，但清简超过他，两人都称贤相。当时讨论国史，对文帝纪传的名称有疑问。周涉认为帝纪统领各种事务，如同前相包含六爻，现在如果追尊为纪， 则事物无所包含。如果直接记载功德，则属于传而非记，应在记之前稍加追述。皇帝听从了。周赦对答敏捷，曾在值班住所谈论到谥号，裴子也说从来不吃姜。周赦应声说，孔子说不撤，裴公却不尝。满座都高兴。他和别人谈论戏谑终日不断，却从不泄露机密之事，众人尤其佩服他。他生性节俭朴素，衣服器用，居处床席如同贫困的平民。每次进入官府，即使是广厦华堂、深宅大院，周赦居住后灰尘堆积，用底草做屏障，坏了也不修理。历任侍中、太子詹事。普通五年，南京校尉郭祖深捕获史兴向白窝的信，信中送周赦衣履及婢女，报告了此事，周赦因此被免官，后以右校尉将军身份掌管詹事。去世时，皇帝亲临哭吊，哀痛感动左右，追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谥号简子。当初武帝锐意北伐中原，群臣都说不可，只有周赦赞成。大通年间多次进献捷报，皇帝思念他的功劳，下诏陈述他的美德。以前南寺白窝的弹劾，恐怕外人议论朕有私心，导致他被免职。追思此人一介善行，可酌情加以褒奖，以表彰善人。周赦著有文集20卷。两个儿子周弘毅、周弘信，还有侄子周弘正。周弘正字思行，父亲周保史是梁朝司徒祭酒。周弘正幼年丧父，和弟弟周弘让、周弘直一起被伯父周赦抚养。10岁时通晓老子、周易。周赦每次和他谈论，总是感到惊异，说看你思路清晰、聪慧敏捷，后世之名定会超过我。河东裴子也非常赏识他，请求把女儿嫁给他。15岁时被召补为国子生，并在国学讲授义，学生们传习他的义理。因季春入学，孟冬应举，学思认为时间太短而不允许。博士道洽说，周郎20岁就讲经，何须等测试。普通年间初次设置司文议郎，在寿光省值班，以周弘正为司议侍郎。周弘正长得丑但不粗陋，口吃但能言谈，诙谐如排忧，刚直如耿介之人，擅长玄理，为当时人所尊崇。藏法师在开善寺讲经，门徒数百人。周弘正年少不出名，穿着红裤，用锦带扎发髻，坐在门口听讲，众人轻视他也不驱赶。不久他趁机会提问质疑，满座倾倒，法师怀疑他不是凡人，暗中观察后，大家赏识亲昵。刘显将要去浔阳，朝中闲事都来践行，刘显悬挂绢帛10匹，约定说穿破旧衣服来的就赏给他。众人争相改换平常衣服，不过是在长短上变动，刘显说将要有人比这更甚。不久周弘正穿着绿丝布裤，绣着假花的衣服，气宇轩昂地走来，扯下标语取走绢帛。大通3年，昭明太子去世，其子化荣公不能立为太子，于是以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。周弘正上书请求发扬穆仪的上人之意，直持子臧的大贤之节。他就是这样耿直守正。他常自称有才无貌，仆夜许免掌管选举，因他相貌丑陋不能担任尚书郎，周弘正于是写信给许免，言辞恳切，逐渐升迁为国子博士。学中有宋元兄刘少讲孝经的碑，历代未改，周弘正刚到任即上表刊除。当时在城西建立士林馆，周弘正居住讲学，听众朝野轻动。周弘正上呈周易一义共50条，又请求解释乾坤两卦的系辞，皇帝下诏答复。后任平西少林王府咨议参军，有罪应流放，皇帝下令赐给甘陀立国。未出发羁押在上方，在狱中向武帝上讲武师，皇帝降旨赦免其罪，恢复原职。周弘正博学多识，知晓天象，善于占卜预测。大同末年曾对弟弟周弘让说，国家在几年内将有灾厄，会有战事发生，我和你不知逃到哪里去。等到武帝接纳侯景，周弘正对周弘让说，祸乱从此开始了。台城陷落，周弘正谄媚依附王伟，又与周时珍联宗，避侯景忌讳，改姓姬氏，被任命为太常。 侯景将篡位时让他掌管礼仪。等到王僧辩东征，元帝对王僧辩说，王师进来驻扎，朝事中谁会先来？王僧辩说，大概是周弘正吧。弘正智慧不失时机，身体能胜任，无妻子之牵挂，有独自决断之名，其余碌碌之辈比不上。不久前锋传来消息说周弘正到了，王僧便飞起迎接。见面后非常高兴，说我本来知道王僧达不是落后时机的人，你可以坐在我膝上。周弘正回答说，可谓前进时好像要夹在膝盖上，老夫哪里担当得起。王僧便当天报告元帝，元帝亲笔写信给周弘正，并派使者迎接，对朝事说，晋朝平定东吴，高兴得到二鲁，如今我讨伐叛贼也得到两州。等到周弘正到达，礼遇极为优厚，朝中无人可比，授黄门侍郎，在侍中省值班，不久升任左户尚书加散骑常侍。夏天穿着独鼻裤，外罩红衣，被有司弹劾，他就是这样放达。元帝曾著《金楼子》说，我对僧人推重招提延法师，隐士推重华阳陶真白，士大夫推重汝南周弘正，其余义理情志无穷，也是一时名士。周弘正善于清谈，梁末成为玄学宗师。等到侯景平定，王僧便上奏送秘府图籍，命令周弘正校勘。当时朝议迁都，但元帝两次坐镇金陕，前后20余年，情感暗于留恋，不想回建业。加上舅父陈辽都是楚人，都想以江陵为都，说建康虽是旧都，但凋敝荒凉已极，且王气已尽，加上与北狄仅隔一江，若有不测，后悔莫及。而且臣等又听说荆南有天子气，现在应验了。元帝没有离开之意。当时尚书左仆射王褒和周弘正都在侍奉，元帝看着他们说，你们意下如何？王褒等人因元帝猜忌，不敢在众人中公开说，只是唯唯诺诺。王褒后来趁闲暇时秘密恳切地劝谏还都丹阳，元帝虽采纳，但脸色不悦。到第二天，在众人中对王褒说，你昨天劝我还都建业，并非无理，我昨夜思考仍存疑虑。王褒知道不被采纳，就停止了。另一天，周弘正严肃地劝谏再三再四，说如果像士大夫所说，圣王所在即为都城，本无定处，至于百姓未见进入建业城，便认为不是天子，如同列国诸王，如今顺从百姓之心，不可不归建业。当时颇受赞同。周弘正退下后，黄罗汉宗领说，周弘正、王褒都是东方人，劝您东下并非为国家考虑。周弘正暗中得知这些话，另一天又当面驳斥二人说，如果东方人劝东下说是私心，那么西方人劝留下也是私心吗？众人默然，而人心都劝迁都。元帝又曾在后堂大规模召集文武官员，参加的有400-500人。元帝想全面试探人心，说劝我离开的袒露左臂，于是左袒的超过一半。武昌太守朱买臣是元帝旧日左右，而他是燕人，颇有才干，所以元帝提拔他。此时劝元帝迁都，说买臣家在荆州，岂不愿意官长常住，但恐怕是买臣富贵而不是官家富贵啊。元帝深为他的话感动，但终究未能采用。等到西魏平定江陵，周弘正逃回建业。太平元年，授侍中，领国子祭酒，升太常卿，都官尚书。陈武帝授太子詹事。天嘉元年，升侍中，国子祭酒，前往长安迎接宣帝。三年，从北周返回。废帝继位，领都官尚书，总掌五礼事务。宣帝即位，升特进，领国子祭酒，加服。太建五年，授尚书右仆射。不久，奉命侍奉东宫讲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。太子因周弘正德望素来崇高，以失礼相敬。周弘正特别擅长玄言，兼通佛典，即使是硕德名僧，也没有不向他请教疑难问题的。六年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9岁，追赠侍中、中书监，谥号简子。所著《周易》讲书16卷，《论语》书11卷，《庄子》书8卷，《老子》书5卷，《孝经》书2卷，文集20卷，《 流传于世。儿子周玉玄14岁时，与他一同乘车去东部，乘小船渡岸，看见藤花，周弘正拉他，船帆二人都落水，周弘正紧得免死，周玉玄于是得了心惊病。次子周焚任尚书吏部郎。周弘让生性简朴，博学多通，起初做官不得志，隐居在句容的茅山，多次征召不出。晚年出仕侯景，任中书侍郎，有人问他原因，回答说从前王道正直，可以依礼进退，如今乾坤易位，不去就会害人，我只是怕死罢了。当初彭城刘孝先也推辞征召，随兄刘孝胜在蜀地。武陵王称帝时，出仕为世子府资议参军，两位隐士都受到当时人的讥讽。周弘让在成圣初年任国子祭酒。二年，任仁威将军在句容筑城居住，命名为仁威垒。陈朝天嘉初年，以平民身份领太常卿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。周弘让的弟弟周弘直，字思方，自幼聪明。出仕梁朝，为西中郎湘东王外宾记事参军，与东海抱权、南阳宗领、平原刘寿、沛国刘爵一同掌管文书。湘东王出任江经二州刺史，多次升任资议参军。等到湘东王承制，封周弘直为湘兵县侯，多次升迁至昌州刺史。王陵举兵时，周弘直在湘州，王陵败后便进入陈朝，官至太常卿、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。周弘直方正儒雅敦厚，气度高于另外两个兄弟。有人问三周谁更贤能，回答说如同蜂妖。太监七年去世，遗书说气绝之后便买市中现成的小棺材，用当时衣服收敛，这是古人通志，但下去见仙人必须备礼，可穿单衣裙衫就鞋。既然因侍养一备手巾香囊，或逢善友又需香烟，棺内只安放白布手巾粗香炉而已，此外无所用。在家中去世，享年76岁，有文集20卷。儿子周榷自世前容貌仪态美好，宽厚大度有操行，广泛涉猎经史，笃好玄言，官至都官尚书。真名初年去世。论曰：文人不拘小节，古今相同。由于名声和见识，所以被人得罪。看言言之，谢灵运在宋朝并非不是名高一世，但灵运因此致死，言之也困顿当年，先前所谓得爱身，反而成为害己了。世训执笔数落罪状，凌驾仇人，冒犯危难，把自己的母亲当诱饵，再投入兽口，以此作为终。此前未闻有这种训诫，自己忍心对待亲人，必将忍心对待别人的亲人。世训自己忘了孝道，期望伸张别人的孝道，除非严父的话允当合理，否则难以免罪。师伯行事纵欲，好进忘退，以此开始，也以此终结，应该啊。怀文所行之处，足以追踪骨裂，孔母始终成畏惧，其告诫深远啊。周郎始终的节操也着意不凡。周瑜、周涉父子文雅不坠，周弘正兄弟的学业几乎可称得门了。